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七章。整本尼希米记可以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六章，讲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而从第七章到十三章是说到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。其实尼希米一开始的负担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。在尼希米记二章五节，他向王告假之时就说出了他的负担：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主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就是耶路撒冷城，我好重新建造。所以从始至终他的负担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，而他也很清楚要建城之前必须先建造城墙，也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所说的。因为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在亚达薛西王20年6月25日，就是主前的445年6月25日就已经建造完成。这城墙是在尼希米的带领下，回归的渔民全部参与重建的工作。他们只花了52天的时间，就完成了建造城墙的工作，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成就。因为他们是在仇敌四围环绕、攻击破坏的背景下，他们必须一面建造，一面防备，白天建造，晚上守夜。到后来连敌人不得不说这工作是出于神的，神坚固了尼希米的手，神祝福了回归的犹太渔民，以至于让城墙建造的工作非常顺利的就完成了。而接下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就不是一个可以快速达成的任务，虽然城墙已经把这个城界定出来了，但一个城除了土地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居民，而牵涉到人就复杂多了。首先谁要搬进来，他们要盖造自己的房子，住在城里的人要有怎么样的道德规范，他们又要怎么样的分工合作，一方面维持向神的献祭敬拜，另外一方面又要负责这个城的守卫。因此从第八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文士以斯拉加入了建造耶路撒冷城的任务，让我们看到有着君王管理职分的尼希米和有祭司职分的以斯拉，他们如何配搭，如何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城。虽然城墙在第六章，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的6月25号就建造完成了，但是建墙之礼一直要到12章，也就是12年之后，当耶路撒冷城建造告一个段落，才在文士以斯拉和省长尼希米的带领下完成了献墙的敬拜。今天我们就读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第一节，城墙修完，我安了门扇，守门的、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。城墙建好之后，最后一道手续是把城门安上去，从此以后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城都必须经过城门，仇敌不再能够自由地进出耶路撒冷城。在第三章修建城墙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整个城里面总共有10个门，这10个门安排的位置当然是照着当时耶路撒冷城生活上的需要。比如说羊门是羊出入的地方，那里就有一个羊市场，并且离圣殿很近，为着方便献祭。而鱼门呢，就有一个鱼市场，一方面是为着当时住在城里面人的生活，但对于新约的圣徒呢，这10个门也就预表着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必须有的属灵经历。羊门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赎罪的羔羊，也就是救恩之门。接着沿着逆时钟方向，下一个门就是鱼门，说出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也就是要传扬福音。再下一个是古门，古代的古，这是一个非常古老 坚定牢靠的门，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是最坚固的基础。再往下是谷门，山谷的谷。基督徒生活都有在低谷的时候，尤其当你甘心为主受苦，当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再往下就是粪场门，说出每一个人都要有舍弃肉体老我的经历。再下一个就是全门，当你放下自己，你就可以经历被圣灵的充满。再下一个就是水门，神话语中的水就要洗涤你，让你成为洁净。接着就是马门，就能够勇敢的起来为主征战。往下就是东门，也就是盼望之门，迎接主的再来。第十个门呢，就是阿米弗甲门。阿米弗甲就是审判的意思，说到主再来之后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当这十扇门都安上去之后，西米接着就派定守门的、歌唱的还有立位人。感谢主，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十个城门，如果只有城墙而没有城门，这就是个监狱。而像监狱一样的一个城市，没有人能够进或出，这个城市就没有成长的可能。但感谢主，耶路撒冷城有十个城门，城墙代表的是分离，而城门呢，代表的就是交通。就像主耶稣对他们徒说，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是城墙，我们与世界要分别出来。但另外一面，主耶稣又差他的门徒到世界里面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，他们需要经过城门出去到世界里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再把人经过城门带回到城里。因为需要进出城门，就需要有一个守城门的，而这守城门的决定谁可以进来，谁必须挡在城外。十个城门代表十种不同的交通，而守城门的必须要有属灵的分辨力，如果过于开放了，难免不被世界污染；过于严格了，就会把一些真心追求的人挡在城外。因此安排守门的也是很有讲究的。我们知道圣殿是在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第一次回归所建造的，而在主前516年，圣殿就已经建造完成了，祭司立位人侍奉的体系也就建立了。而在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，也就是主前458年，祭司和立位人在圣殿侍奉的体系得到了洁净并且加强。在前两次回归，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都着重在圣殿，关于献祭和敬拜。在尼希米的带领下，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造完成，仇敌不再能够自由地进出这个城。尼希米就扩大了立位人的侍奉，除了在圣殿守门和带领歌唱赞美敬拜之外，加上看守城门。像在尼希米13章22节所说的，我吩咐立位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，使安息日为圣。尤其在安息日的时候关闭城门，再让商人或贩卖各样货品的进入圣城。接着第二节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罗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，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尼希米先分派了利斯人的任务，包括守门，包括歌唱。接着他就设立神家中的领袖，你提了两个人，哈拿尼和哈拿尼亚。当尼希米还在苏珊城王宫当差，他有负担回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。当他向亚达薛西王请假的时候，二章六节，王就问他说，你去要多少日，几时回来？尼希米就定了日期，于是王欢喜差遣他去。他曾答应王要再回波斯的王宫，虽然他仍在犹大是当犹大的省长，但这毕竟是波斯的官职。虽然城墙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才能够建造完成的，但是他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之后， 就把治理的权柄交出去。他实在是一个完全无私无我的人，他不恋战权力，并且也为担任领袖的人着想。在他仍然在耶路撒冷这段时间，他可以做他们的后盾。他选了哈拿尼和哈拿尼亚，哈拿尼就是一章二节，当尼西米还在哥山皇宫的时候，从耶路撒冷回去的那个弟兄。他告诉尼西米耶路撒冷遭大难而死矣，尼西米有负担回来建造城墙。而哈拿尼亚呢，是管理营楼的官。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挑选领袖的原则有三个，第一个是忠信。世上的领袖重在他的家世、他的背景、他的才干，而神家中的领袖重在他的忠信，忠心于他所侍奉的神和神给他的托付。第二个就是要敬畏神，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，不敢轻易的放松肉体。他也认识百姓是神的子民，不敢随意的对待，处理各样的人事物都必须完全照着神的旨意。而第三个就是过于众人，也就是在向神忠信敬畏神的事上比别人更上心，也就是说他在生命的度量、成熟和老练的程度要超过一般人。神家中的领袖不是凭资历，不是凭年纪，不是凭学识，而是看他属灵生命的成熟度。他必须在凡事上做别人的榜样，比人更爱主，更愿意摆上，更追求，更奉献。接着第三节，我吩咐他们说，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上，就要关门上栓，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。尼西米在这里只吩咐看守城门的事，因为圣殿侍奉的条例在大卫的时代就已经制定得非常详细。历代志上23章第1节，当大卫立所罗门为王的时候，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造，但大卫已经替所罗门预备好了。关于祭司如何按着班次来侍奉神，详细列在历代志上23章24章，而立位人当中唱歌的和守门的又详细列在历代志上25章26章。现在尼西米特别加上了看守城门的条例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天亮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才可以开城门，让每一个进城的人都能够有合适的检验，也就说出人要活在光中。第二个就在天黑之前来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，因为仇敌都是趁着黑夜攻击的，因此不要给仇敌留任何地步。黑暗来临之前就先把门关上，并且锁上门栓。第三个就是住在城中的居民要按着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，防止敌人越墙进城，因为不从门进来的就是盗贼，而盗贼来呢无非是偷窃、毁坏、杀戮。接着第四节，城市广大，其中的居民却稀少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当尼西米分派住在城中的居民看守他们家对面的城墙的时候，就加了一句感叹的话，城墙建好了，城非常的广大，可是啊，里面的居民非常的稀少，许多房屋也还没有建造。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经节。首先，我们敬佩一些参与建造的人，绝大部分不住在这个城里，他们完全没有私心，他们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，他们愿意尽心尽力的来建造这个城，只因为这是神的城。他们这样无私的奉献让人觉得非常的敬佩，但另外一面呢，你又会觉得非常的伤心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搬来呢？原来在主前586年，尼布甲尼撒王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烧了圣殿，毁坏了城墙，使耶路撒冷城变成一片废墟。 并且城中的居民大部分都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不能居住的地方了。虽然后面的150年有了两次犹太人的回归，但当时只建造了祭坛，建造了圣殿，耶路撒冷城还没有建造，尤其没有城墙，仇敌可以随意出入。因此回归的犹太渔民大多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城内。这就好像在北美的一些华人教会，他们考虑要买会所的时候，经常因为价格的原因就买在区域比较差的地方。然而教会中的圣徒会因为会所所在的城学区不好，不愿意住在会所附近，以至于造成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象。一个教会中的圣徒住的都离会所很远，以至于让教会生活没有办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之间。这样的教会很难得着合适的建造。尼希米非常清楚，必须建造耶路撒冷城，并且鼓励人搬进城内，让耶路撒冷的居民生活和他的敬拜能够合而为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尼希米对耶路撒冷城的负担也应该成为我们对教会的意向。教会并不是弟兄姐妹主日在一起敬拜赞美，而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也都能交通困难，彼此扶持，有需要彼此帮补，这才是实际的教会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让教会生活能够落实到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成为我们的城墙，能够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与世界分别出来，让我们真正学会如何生活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